目前已经转往印度尼西亚寻求政治庇护的邱明伟，是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副主任。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有人民日报记者因遭政治打压而外逃。邱明伟23号在记者会多个媒体面前发表讲话，表示他今年早前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及其他活动，回大陆后便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压，包括受到上级构陷、电话被监听、住所遭到搜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被扣上勾结敌对势力等罪名。在邱明伟被迫外逃之后，人民日报总编辑贾立正向外界媒体公开否认他是该报记者，并声称他在四个月之前已经离开人民日报。
那既然离开了四个月已经被开除了，应该是把你从人民日报的住所里面请出去。那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7月28号之前我仍然是住在人民日报社，这足以证明他们是在撒谎。
在大陆网络论坛上，几乎所有的相关消息和网民评论都被封杀，只能偶尔看到极少的网民议论说翻脸了就不认人，只要出事就是临时工。
后来啊，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他是精英人员，他不可以做采访报道，说但是我在你们的官方网站搜索到了邱明伟的几十篇的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你猜官方是怎么回应的？官方说这正是他非法采访的表现。
邱明伟表示，这次很明显是受到政治迫害，涉及到来自上级的构陷。7月8号回到北京之后，总编贾立正就宣布没收他的证件和开除公职。
首先我去香港之前呢，我是跟他请示过的，他是默许同意的。那么等我回到北京以后，你又翻脸不认人，你说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跟自己没关系，然后给我扣上政治帽子。
邱明伟指出，中共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暴力和谎言的工厂，人民日报的园内驻扎了整整一个连的武警部队，而且是荷枪实弹。另外园内监控的探头无所不在，
中共对付异议人士除了扣上政治帽子以外，用了很多的手段来进行勾陷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陷害，包括逼迫我们在空白的纸张上签字，签完字以后他们可以随意在上面添加内容，然后他们可以拿着这样的文件来应对国际社会的声讨，发出所谓的官方声明。
邱明伟表示，由于自己经常调查意见人士个案，有高层官员曾向他透露，这次政治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曾经调查并帮助过一些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弱势群体，而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等等只是一个导火线。邱明伟透露，他曾亲眼目睹看守所和监察院内部的老虎凳、水牢等酷刑和迫害罪证，包括一名法轮功女学员被解访人员追打，掉在护城河里淹死了。
这个大姐呢，也就是40多岁，这个拜他们这个那些人，这个他是解访，穿着便衣，追着打，方不着路呢，最后是掉到河里面，结果就是淹死了。我就问那个就是围观的那其他的上访人，我说他怎么打你们这上访的，打这么狠呢？那个上访人呢告诉我，他说他是法轮功。
在记者会上，邱明伟公开声明退出中共。
我在人民日报社上班的期间，我已经用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这个大纪元网他们的那个退党服务中心那块退过一次党，现在我今天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包括他们的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而结束一切关系。
邱明伟表示，中共还不惜一切手段收买媒体和记者，帮中共说话，替中共涂脂抹粉。
这些文化错误渗透海外华文报刊、中文网站，随时替共产党在国际上对异议人士进行 诋毁诽谤。
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邱明伟参加香港七一游行被拍到照片而遭到秋后算账，说明中共特务对香港的渗透十分严重，此事件与中共十一前夕加紧打压有关。
现在一个这样的人都要奔向自由，所以看到中共的组织内部的离心，他已经开始是出现了瓦解的迹象的了。在其他的机关当中，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更加多，不过现在他们没有出来表态。
司徒华指出，人民日报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他所任用的人员是经过很严谨的审查和挑选，这次该报记者邱明伟外逃寻求政治庇护，显示中共正在走向解体。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李元汉、舒展采访报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我们新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正当退党的人数即将突破6000万之际，避走香港以躲避迫害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的时政专题部副主任邱明伟8月23日在香港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使用谎言与暴力迫害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类异议人士，并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的组织，成为中共中央级的宣传机关中首位公开以真名退党的现职人员。这是呢，继陈永林、郝凤军、韩广生、贾贾、郑恩宠、郭国听、高志胜、海南岛的30名退伍军人以及李凤志之后呢，又一位用真名退党的中共体制内的官员。邱明伟表示呢，他在人民日报上班期间已经用了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在大纪元网站上的退党服务中心呢退过一次党。那么现在他再次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包括他们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组织，结束一切关系。那么邱明伟强调呢，他不会屈服于中共的暴政，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协助，关注他家人的安危。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台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
我在人民日报社上班的期间，我已经用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这个大纪元网他们的那个退党服务中心那块退过一次党。后来呢，我来了香港以后，我又在网上退了一次。现在我今天我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包括他们的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要结束一切关系。
34岁的邱明伟是中共中央级宣传机关中首位公开以真名退党的现职人员，他是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的时政专题部副主任，今年到香港开会期间参加七一大游行时被人拍到照片，返回北京后遭打压，上级指他私通海外势力，其后他的住所被指收出内部参考等资料，他更被扣上私藏国家机密等罪，面临拘捕和关押。7月底，他辗转逃至香港，寻求海外政治庇护，期间曾去过泰国和澳门等地。香港《苹果日报》8月18日以头条全版刊登他外逃的消息后，引起外界的关注。邱明伟阐述事件的经过，指7月8日他回到北京，主编贾立正就宣布没收他的证件和开除公职。
首先，我去香港之前呢，我是跟他请示过了。他是默许同意的，那么等我回到北京以后，你又翻脸不认人，你说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跟自己没关系，然后给我扣上政治帽子。
他原本很单纯的认为，如果留下来最多坐牢2-3年，但是他在政法部门的朋友告诉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7天7夜不断的扇你的嘴巴，把你的嘴巴扇得跟面团发酵的似的，呼呼软绵绵的。你说你能扛住7天吗？你扛得住是吧？还有老虎凳，你扛得住吗？
那么中共呢，透过官方媒体在海外放话，否认邱明伟在人民日报曾经担任记者的职务，称他是经营人员，以试图减小影响，担心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呢，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中共组织内部的离心和瓦解的迹象。
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他是经营人员， 他不可以做采访报道。说但是我在你们的官方网站，你们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邱明伟的几十篇的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你猜官方是怎么回应的？官方说这正是他非法采访的表现。
邱明伟强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定要通过严格的审查。由于自己经常对意见人士进行调查，也调查过一些法轮功的案件，有高层官员向他透露，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等只是今次迫害的导火线。
以前的做的一些个案其实他们已经掌握了，只不过呢我自己掉以轻心不知道。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对我这一块呢已经是痛下决心，准备是来个杀一儆百。因为我居然敢帮助法轮功，所以也就是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是老账新账都算在我的身上了。
他透露自己曾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包括一名妇女被解放人员追赶掉在护城河里淹死。
这个大姐呢也是40多岁，这个拜他们这个那些人这个他是解放啊，穿着便衣追着打呢，这个大姐就跑。因为这个北京的护城河呀，它河沿它不会说像咱们香港这边那个围墙那么高，它是有只能是高度是有限的，方不着陆呢，最后是掉到河里面，结果就是淹死了。这个问题啊，不光是我看见了，好多上访的人都看见了。当时我们就是感到这个非常的震惊，我就问那个就是围观的那其他的上访人，我说他怎么打你们这上访的打这么狠呢？那个上访人告诉我，他说他是法轮功。
邱明伟还表示，不满报社对员工进行洗脑，很多人接触到法轮功和看过酒瓶后都纷纷退党。
你知道放什么歌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那办公的时候天天要听这歌，我说我这不小学都听够了还听呢，所以很烦的。最后呢我们就自己上网退党，包括后来在香港又退了一遍，因为觉得不解恨。体制内的人啊，好多就是说接触到法轮功以后啊，大部分人都很同情法轮功，因为我们都清楚法轮功啊是无辜。然后呢共产党他一再这个蒙蔽，所以呢出现了一个什么一个结局呢？因为物极必反，这是一个老道理，一个道理。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导致我们体制内的人退党，与共产党发生界限。因为他老骗你，老是对你许下空口的诺言，最后不承诺，最后也不承认也不兑现。所以我们好多人啊，因为我们在内地呢，他不敢公开说，但是我们都在网络上退。
而在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的过程中，邱明伟感受到他们无私的精神，他表示非常佩服。
他通常他不会说跟你要一些报酬，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早期宣传的那个雷锋。雷锋现在看不见了，但是你要说现在有雷锋，也只能是法轮功才是雷锋。私底下我们好多体制内的人就议论这个事情，说早晚有一天共产党败就败在哪里呢？腐败这块，这是一个重点的问题，到时候垮台就会垮在这里。
他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越来越恶劣，还把黑手伸到海外。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人民日报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他所任用的人员是经过很严谨的审查和挑选。这次邱明伟外逃寻求政治庇护，显示中共正在走向解体。
现在一个这样的人都要奔向自由，所以看到中共的组织内部的离心，他已经开始是出现了瓦解的迹象的了。那在其他的机关当中，我相信 咁樣嘅人係更加多。不過而家佢哋冇出嚟表態啫。即使有啲人冇出嚟咁樣公開表示，但係內心有咁嘅意思嘅人，我相信非常非常之多，係嘛？呢個就係佢瓦解嘅一個先兆嚟。
今次事件也引起香港民主派的關注，
就大家都係即係覺得係非常之即係離譜啦。我哋亦都好希望所有中國嘅新聞工作者咧都可以自由咁採訪啦。咁所以如果有人嚇內地傳媒嚟到香港做咗啲嘢，翻到去受到迫害，咁呢個我哋一定譴責嘅。
八月二十三日，邱明伟安全抵達印尼，他重申自己不會屈服於中共暴政，不會放棄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呼籲國際社會提供協助，並關注他家人的安危。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就在近日出逃海外的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透露，有许多中共建制中的人看清了靠谎言与暴力维系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瓦解的必然结局，纷纷上网以化名甚至是真名来退出中共组织，中共体制内人士的三退已经成大势所趋。
目前暂居印尼的邱明伟在离开香港前接受本台专访，透露了更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以及建制中人对九平共产党与退党大潮的态度。他表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对员工长期不断进行党文化洗脑，令很多人不满。
你知道放什么歌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那办公的时候，天天要听这歌。我说我这个小学都听够了，还听呢，所以很烦的。最后呢，我们就自己上网退党。
他指出，中共体制内人士在看过九评或接触法轮功真相后，都纷纷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在中共体制内，三退已成大势所趋。
因为物极必反，这是一个老道理，一个道理。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导致我们体制内的人退党，与共产党发生界限。因为他老骗你，老是对你许下空口的诺言，最后不承诺，最后也不承认，也不兑现。
越来越多人看到中共这个残暴腐败的政权必将走向解体。
私底下我们好多体制内的人就议论这个事情，说早晚有一天共产党败就败在哪里呢？腐败这块。
在与法轮功学员接触的过程中，邱明伟感受到他们无私的精神，令他非常佩服。
有点像咱们早期宣传的那个雷锋，雷锋现在看不见了，但是你要说现在有雷锋，也只能是法轮功才是雷。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打算去西藏旅行的台湾音乐人阿炮，在成都申请入藏许可文件时被两名中国官员勒索，随后因为发现他身上有七张印有中共诽谤陷害法轮功必受天惩的真相人民币，公安违法将他送到了军区软禁了八个小时。
这100%是人民币真钞，不仔细看真的很难发觉后面印有明白真相是福分，退党团队能保命，中共攻陷法轮功必受恶报与天惩的字样。阿炮到中国便利商店买东西，找回这七张人民币一元纸钞，没想到竟被中共官员当作借口违法送到军区软禁八个小时。
没有见过那么多共匪，那就看到了好多，真的好多共匪都拿枪参军。
30岁的阿炮有15年的音乐资历，曾帮电影《海角七号》录制歌曲。他从香港入境中国，准备前往西藏自助旅行，在成都申请入藏许可。两名中国官员先后伸手要200块人民币红包，官员索取贿赂的行为引发他的不满，导致两名公安上前盘问，借故数了他台胞证职业栏乱填，还搜他的背包，找到印有法轮功真相字样的纸钞，就违法软禁他。
我不是信任的，我是拜妈祖的。他配我身上还有家里有帮我求的那个护身符，我就拿给他看。我是信这种教的，我不信法轮功。
在中共的统治下，公安凭着纸钞就可以随意拘捕人民。台湾音乐人的大陆行终于见证到中共的恶劣人权情况。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
针对写有标语的特殊人民币，人权律师表示，这是多数中国百姓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用来抵制迫害的方法。 他建议民众在大陆境内收到这种人民币后，最好赶快把它花掉，不但保身，也协助人权传播。
为了反迫害，大陆民众在人民币写标语，让其广为流传，这点在其他国家都没见过。对此，人权律师表示，
这个特殊的人民币，中国大陆称它为真相人民币，是中国人呢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权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传播中共邪恶真相的人民币。为了奔向人民币的台湾人，你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协助人权的方式，就是赶快的把这个真相人民币花掉，让更多还在中共邪党当中为他的一份子的党团队的队员呢赶快退党。
台湾音乐人阿炮在大陆第一次收到标语人民币，也见证到中共暴行，不但被坑钱，还被拘禁。朱婉琪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动用劳教与酷刑，不但采连坐法迫害亲友家属，还想尽办法捞钱，
也是用尽了一切的机会啊，希望呢从这些被害人的身上呢捞一点钱。一方面呢在欺骗家属，二方面的话呢抓到法轮功学员的话网上报上可以得到奖赏。
朱婉琴强调，公安威胁台湾旅客都可以肆无忌惮，中国民众的人权处境想必更恶劣。新唐人亚特电视陈真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韩国首位作品销售量超过百万部的作家金弘信教授，他的名字在韩国可谓家喻户晓。在其八年的国会议员任职期间，其议政活动评价结果每年都名列榜首，他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公认。近来金教授在得知韩国政府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后指责说，这是没有人性的国家犯罪行为。
손잡아줘야돼요손을잡아주지않으면그거는바른태도가아니에요그러니까적어도국가적불이익이있더라도보호해줘야돼요그게아주건강한국가선진국가의태도예요
金教授还警告说，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人权，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是有害的。
조금의그경제적불이익이있지않습니까근데오히려장기적으로봐야돼요왜그길게안보는지모르겠어요
被劫持及脱北者人权团体代表都希伦先生指责说，脱北者在被强制遣返后，北韩当局把他们视为犯人，送到政治犯收容所，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将法轮功学员强制遣返回中国与那没什么两样。
그런조치는정말잘못된조치죠우리한국정부가인도적인차원과인권적인차원국제법적인차원에서그들을중국으로의강제송환은있을수가없는겁니다그런행위들은분명지금잘못된조치고요
现在法轮功方面人权团体及律师们都认为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的做法是韩国政府在违反其所加入的联合国难民条约和反酷刑公约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有一对修炼法轮功的老年夫妇乔永芳和燕东飞他们已经有60多岁了在今年的6月8号被中共的国安人员从家中非法绑架他们远在英国的女儿娜塔莉为了营救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全球最大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已经为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全球展开了营救活动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
国际特赦在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很短的时间里便提出了全球营救的紧急呼吁该组织的亚太地区主任萨姆赞瑞菲告诉记者他对两位老人在狱中受到的恶劣对待表示非常担心他说
This is also a pattern th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seen in other cases with detainees especially detainees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do seem to beFacing particularly severe treatment at the hand of authorities. We do hope, as a general policy, that we will now start see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ecting its own laws and international law.
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娜塔莉表示，父母因信仰真善人，
做好人而被抓，这对他和他的家庭有着严重的影响。
这个对我个人家庭生活简直影响太大了，我觉得我整个生活全部都变化了。就像我的孩子，他们很小年龄，他们都知道姥姥姥爷是因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边，而且是在受着什么样的痛苦折磨。
娜塔莉为营救父母建立了网上请愿书，呼吁国际正义人士关注此事。目前英国议员和欧盟议员都在帮助娜塔莉呼吁释放她的父母。新唐人记者雪藏英国伦敦报道。
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中使馆前出发，途经伦敦市中心繁华的摄政大街和唐人街。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们分别在士马丁广场和唐人街开展练功、征签和协助办理三退手续等活动。蒋新霞女士因为不放弃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国大陆被劳教1年，受过多种酷刑折磨。她说，
自中共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至今有10年了，迫害死了多少法轮大法弟子，我的有很多朋友被迫害致死，上海的副站长被警察下毒药毒死，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
马丁·费海是一名音乐工作者，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表示支持。
Something that's spiritual, you know, it's obviously helping a lot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is side of the ocean. So, you know,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suppressed the way it has been, especially the tortures and the, you know, the way they've gone about trying to suppress, you know, this practice.
英国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博士也来参加了活动。他说，
从国内到国外，已经有将近6000万中国人勇敢地声明他们退出中共、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英国的城市里边已经有将近十几个城市到处都有退党服务中心。
活动结束后，据组织者初步统计，当天有超过900人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了名。有100多名中国人委托退党义工办理了三退手续。新唐记者荣书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爱德华·肯尼迪一生致力维护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除了为广大的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积极发声之外，事实上肯尼迪也一直相当重视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在去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时，肯尼迪也曾经写信表达关切支持之意。肯尼迪当时在信中表示，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相信每个人都具有改变的力量，我们应该让这个信念引导我们去改变现状。肯尼迪的儿子 Patrick 肯尼迪是罗德岛州现任众议员，受到父亲影响， Patrick 肯尼迪对中国人权也相当关怀，并从1999年起便在国会多次签署提案支持法轮功的信仰权利，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8月28号在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州圣荷西市政厅圆顶大楼举行，市长乔可利还有市议员 Kara 都到场祝贺并为开幕式剪彩。他们认为呢，这个精美的艺术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
在圣荷西市政厅圆顶大楼前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开幕式上，市长乔可利对画展来到圣荷西表示欢迎。
I've known many,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ver the years I've been on the city council and as mayor, and they always speak with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They add to our city, they make our city better, they make our country stronger. But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re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at are being persecuted, denied human rights, and people who value human rights as we do can never forget that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have not gotten those rights yet. So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us all of that. Hope the exhibit is a great success and many, many people get to see the artwork that is here.
圣荷西市第二选区市议员阿什卡拉观看了每一幅油画，他表示这些艺术作品让人动容。
It's very emotional, very powerful, but I think it really sends a strong message about the message of Falun Dafa, of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and also to help educate a lot of us that may not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真善忍国际美展收录了许多世界知名艺术家，包括被载入世界名人录的原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所长张昆仑的作品。在艺术家们细腻的画笔和高超的艺术水平下，法轮大法学员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人生理想，以及他们在迫害中维护真善忍的理念、坚持正义与和平的价值观，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200个城市巡回展出。活动主办单位美西法轮大法协会表示，还将在美西各城市举办这个画展。新唐人记者韩宁、卢英、盛和熙的采访报道。